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们，心智里面就有这种压力的感觉，这种痛苦的感觉。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神的儿女一样的情形，我们向人传福音，许多人不要听。我们读以赛亚书也可以明白它里面的痛苦，但是不要灰心，因为神把他的真理保存在圣经里面。那么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也这样觉得，我们今天我自己蒙召来侍奉主，主叫我做什么呢？我想大的小的工作是另外一件事情，主却叫我把他的圣经好好读一读，这是我知道主给我呼召。所以有时候我读圣经读了很多内容出来，要放在众人面前说，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来不及吃。是，我知道，但你们请原谅我，如果我不这样努力的读的话，不这样快快的读，不这样把锦囊都倒出来的话，我怕我没有时间了，这是真话。所以弟兄姊妹，的确神的恩典，神的话语，在那些需要的人来讲，在那些接受的人来讲，充满了盼望，并且里面这是满足了骨髓肥油，我们读的是真充满了喜乐。但是对于我们所传信息上面来讲，以赛亚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满足，没有人要听他的话。所以虽然从乌西亚年间他开始做先知，乌西亚崩了以后他开始做先知，但他的话许多人并不接受。有一件事情从第七章开始，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讲过，他的时候是正值亚兰王和以色列最后几个联王君王的时候，以色列最后几个君王就跟亚兰合作来攻打犹大，这是一件非常不合理的事情，这是岂有此理，弟兄还攻打弟兄。但是以色列人就和亚兰同盟来攻击犹大。第七章我们读一读这里历史的背景，我们读了以后就明白了。第七章第一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另外一个名称，因为以色列那个时候以法莲的儿子，以法莲支派的一个儿子耶罗波安开始立了以色列国，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树被风吹动一样。那弟兄姊妹们，这两个国家联盟来攻击犹大，但却没有攻取，因为有神的恩典。以赛亚奉神的命呢，就是对亚哈斯宣告他不要怕他们。他说，耶和华对以赛亚，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示雅亚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领是大马士，首城是大马士，大马士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以赛亚在这话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以法莲灭亡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和亚兰联合来攻打犹大。当然以色列惹神的愤怒，以法莲也是惹神的愤怒，不止这一次，他们多少次拜偶像，他们多少个朝代完全离去神的律法，以致耶和华怒气发作无法收拾。但是最后的导火线是因为他们来联合攻亚哈斯。这里先知一下以赛亚对他们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所以在这里神才要亚哈斯向他求一个兆头，作为他信心里面的帮助。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求兆头。虽然新约里面神不喜欢人求一种外面的事情来作为印证，旧约里面却常常神因着人的软弱，信心不够，他们没有耶稣基督作为他们信心的屏障，所以要向神求一个兆头。 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他们遇见神显现的时候，常常向神求兆头。基甸，比如说基甸就向神求兆头，他说我把羊毛放在外面，如果第二天水湿了湿透了，就知道是你向我说话，所以神就果然给他用羊毛的干和湿来对他做兆头。好些时候旧约时候他们用兆头来证明神的信心，但是在这里亚哈斯，你看耶和华小于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他神自动的对亚哈斯借着先知的口叫他求一个兆头。用这边这稀奇的，都是人向神求兆头，现在这里反过来，神说你要什么兆头我给你一个兆头。那么你以为亚哈斯一定很高兴，好，我来求一个兆头我就可以有信心？没有。亚哈斯怎么说？第十二节，大家一起来读。亚哈斯说，我们来读，亚哈斯说什么？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弟兄姊妹，这话真是岂有此理，而且好像很属灵啊。他说我不求，而且理由是我不试探耶和华。你看他了不起了不起，多了不起啊。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妄求是试探神，对不对？但这里神叫他求他还不求，他还说如果我求我是试探神，很属灵啊。事实上他一点都不愿意走在属灵的路上，一点也不愿意走在信心的路上。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计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以赛亚真是发怒，你们使我厌烦，也是神厌烦。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的兆头。弟兄姊妹，如果亚哈斯要了别的兆头，他或者求天在日头在天空停止，或者月亮在黑夜停止，他可以求，神会给他，因为神说你求什么兆头我都给你。他可以求任何的兆头，水变成酒，他可以叫死人看，求神叫死人复活，神都会给他。他没有求，但弟兄姊妹，神自己给他一个兆头，却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而且这个兆头的影响大到一个地步，影响全人类。这个兆头是什么？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里小字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个兆头怎么关心呢？十六节，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见弃，就是以法莲的王和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王他们的地方一定要被神抛弃。那弟兄姊妹，在历史上面，我相信真的是神把这个兆头给以赛亚，给亚哈斯。但是这一个以赛真的是有一个小孩子取名叫以马内利。但弟兄姊妹，这里我想他们不了解的，他们不了解这件事情，也是对着将来，对着历史上某一个时代神所要成就的事情一个大的预言。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才有这样的话，当童女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向约瑟显现，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对他们说，有你要从圣灵怀一个孕，将来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叫以马内利。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但是你还要给他起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所以刚才我们唱诗歌以马内利，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怎么来的？早就在以赛亚时代神就预言这一位要做以马内利，而不仅是他的名字的问题，而是他的实质的问题。以色列人的名字都有意义的，犹太人的名字跟着我们中国人一样是有意义的。他叫这个孩子名字叫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说神要与他同在。当时最早的意思是神与他同在。那么弟兄姊妹们，神与他同在，这个以马内利说出几三方面，说出两三方面的意义。第一个，说到这个耶稣这一个弥赛亚的身份是什么？神与人合一。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以赛亚在启示里面就看见这件事情。这一位将来要做弥赛亚的，是神与人合一。所以今天我们讲主耶稣的身份，他又是神的儿子，又是人的儿子，又是全然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有神一切的权柄和能力，但是他也完全明白人的软弱和我们的需要。这意味着神而人者，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另外一方面，以马内利说到神与我们同在，借着这一位，借着耶稣基督，神就与我们同在。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不是这样子，我们怎么能得神的同在呢？从来没有人知道神的同在，你晓得吧？在旧约里面，从来没有人敢说我们得着神的同在而不没有外面的凭据。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讲，每一次神与人同在的时候，都是差遣他的使者，或者差遣他的先知，或者差遣他的天使来与人同在。而且这个同在是外面的同在，不会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但是耶稣基督降生以后，他与我们同在，他在人的中间说，今天神的国领导你们了。只有主耶稣能讲这句话。而且这是福音书的时代，到了我们福音已经救恩已经成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又说他要差遣圣灵与你们同在，我的灵要与你们同在，我永远不丢弃你们，神的灵要坐在你们里面。所以他的名字以马内利完全并且真实的100%的成就在我们中间。当然我刚才已经说了，在新约里面我们读以赛亚可以读出很多很多当旧约时候人所读不懂的。我想当以赛亚把以马内利这个启示这个兆头给亚哈斯的时候，亚哈斯不是顶注意，他只知道有一个童女要生子，意思就是没有出嫁的女孩子要生子，那这件事情生的儿子起名叫以马内利，如此而已。他所了解就是他不能完全明白神的大计划在我们中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以马内利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翻过来看第八章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洛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句话什么意思？这里神已经预言，接着以赛亚预言，亚述王要把亚兰和以色列灭掉，而这个权势的影响叫他君临城下，到达犹大的时候，到达犹大而却不能把犹大攻取，因为以马内利神的同在要遍满这个地，这个地要蒙神的保守而不会遭遇仇敌的破坏。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预言的应验就是在以赛亚书36章到39章里面应验。那个时候已经亚哈斯时代过去，是西西家的时候，西西家就亲眼看见这个事情的应验。亚述大军君临城下，是已经灭了以色列，灭了亚兰的时候。所以那个大将军的话说，以色列的神有什么了不起，撒玛利亚神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的神都不如我们的神。那么以赛亚就说，他论到神好像世上有偶像，人用手雕刻的神一样，因此神就把他挡在耶路撒冷城外。弟兄姊妹们，这个犹大国蒙神的保守，是因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因此这一个地方遍满了神的荣耀。在这里以色列的犹大的军队虽然力量不及亚述，但是神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同在的比那些血肉之躯更加有能力，而保守了犹大的平安。这是以赛亚预言里面最要这一部分。而这一个征战，这一个艰难，这个痛苦，到最后第八章21节，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急，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时候他们当以色列人这样蒙神保守，犹大蒙神保守，你以为他们会完全归向神呢？不是，只是暂时的。神虽然以马内利显出他的保守和同在， 但他们并没有心归向神。所以你看，等到西西家王以后，一代不如一代，马拿西以后，每一个君王一代不如一代，一代不如一代，一直到最后他们完全离弃神。这时候他们落入痛苦里面，落入难处里面，落入各样的艰难中间，心里好像饥饿一样，饥饿到没有办法。第九章，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主耶稣一出来侍奉的时候，就引用以赛亚书第九章，作为他弥赛亚国度权柄能力和他自己本身的印证。第九章怎么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弟兄姊妹们，这几句话就是犹大灭国那个400年历史的总结。受过痛苦，他们受痛苦，好像在黑暗里面，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弟兄姊妹，这句话哪里引用的大家知道吧？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四章，新约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出来公开的指示，公开的传道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引用这节圣经。十二节，四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大家都很熟啊。第四章讲了耶稣受试探，对不对？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请我们一起读第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好不好？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样准确，以赛亚预言里面这一位要从拿弗他利、要从加利利地出来，这样准确。他说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特别回到加利利，为了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弟兄姊妹们，这是完完全全神的权柄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一位是谁呢？这一位是谁呢？九章六节就告诉我们，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胡弟兄带我们读过了。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明白以赛亚说的背景跟先知以赛亚在侍奉中间的艰难，你就知道第九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七节的话是何等的重要。当然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今天已经应验了这个预言，我们会已经看见在这句话里面那个极大的盼望。他说耶和华的热心啊，必定要成就这个事情。他说这一位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百姓，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定稳固。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犹大国到最后的时候完全连公义公平事情都找不到，人和人彼此欺压，完全失去公平。所以他在这样热切的盼望公平和公义再一次出现。那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没有来，这也不过是一种虚空的盼望，一种安慰人的话。所以以赛亚在先知之分里面受人挑战的，也就是说他只是说安慰人的话，他所说的都不会应验的。弟兄姊妹，是在以赛亚他眼睛看得见那些时代中间，犹大没有复国，只有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暂时蒙神的保守，以马内利的地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权柄，彰显神的保守。但到整个国家来讲，一直到灭亡都没有遇见神的拯救。所以你知道先知所说的话， 他在历史眼光里面已经看见神的作为，而这一位的成就要应验，这件事情成就要应验在一位，就是弥赛亚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犹太人盼望弥赛亚，犹太人盼望弥赛亚来，为什么会盼望弥赛亚来？以赛亚书给了我们最清楚的指引。他们当时或者没有接受以赛亚的话，但等到他们照着以赛亚预言一步一步走向灭亡的时候，他们回头再看以赛亚书，他们就盼望，他们就等候，他们等候基督。弥赛亚就是基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基督。并且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百姓等候基督。为什么会等候基督？他们从哪里知道要等候基督？从以赛亚书。他们知道要等候怎么样一位基督呢？从以赛亚书40章以后就有基督完全的描写，这一位描写神的仆人是怎样的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以赛亚书当时虽然受人弃绝，他的话也没有人要信，并且我们知道从亚哈斯这样一种反叛态度以后，他就没有再公开的侍奉。以赛亚只有对他身边少数的人讲解神的计划，只有对他少数在他周围的人肯听他讲的人，说明神的公义，说明神永远终结永世的计划。但是整个来讲，他的执事停止了，一直到西西家的时候他才出来再一次侍奉。这个漫长的等候里面，我们只知道以赛亚侍奉的时日很长，有人说是50年，有人估计可能在65年，有人说以赛亚活在90岁。不管怎么样，在这个漫长的等候里面，没有一件事情叫他灰心失望，因为他的眼目已经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知道这一位必定要来，这个要来的必定要来。从他开始以后，所有的先知都发出一样的呼召，一样的声音，一样的宣告，就是有一位我们的大君王弥赛亚要来的，有一位他要秉公义治理的，有一位他要做我们的平安，有一位他要做我们的拯救者，有一位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父、和平的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有一位是完全要完成神的计划。那么弟兄姊妹，所有的先知都发出一样的声音，所有的先知都对以色列百姓劝勉，叫他们在痛苦中间能够安慰，得到安慰。一方面他们悔改自己的罪，一方面他们要等候这一位要来的大君王。弟兄姊妹，你看以赛亚书这本书实在是大有启示，大有灵感，并且他的话，我在说把新约和旧约连接在一起。从此以后我们知道神的计划不仅是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是的，一方面以色列人要等候这一位大君王出来，将来要行走在加利利沿海一带，但是更重要的，神的救恩要传到外邦，神的救恩要传到外邦。当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他还是引用以赛亚的书，以赛亚的书，他说所以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中间去，因为神的百姓不接受。感谢神，你们记得罗马书里面吧，我们常常讲很难读的，从第8章以后9章10章11章这三罗马书三本书讲到神的拣选和外邦人蒙恩。拣选，我们外邦人谈不上蒙神的拣选，只有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但是那些选民没有得着的，我们反而得着了。所以你看以赛亚书也变成在犹太人弃绝救恩的时候，神所向外邦人，向所有万国万民发出一个大的宣召。这位弥赛亚不仅仅是给以色列的了，这一位称作基督的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救主，这一位耶稣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全人类的救主，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他是神的同在。这一位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的名字成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公义，他的年日要增加，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秉公义，凭公平和公义来治理他的百姓。到那个时候他的年日无穷，他的平安增加，到那个时候是真正永远的平安，因为那时候是弥赛亚的国度已经实现。那么弟兄姊妹，以赛亚讲这些见证的时候，到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实现，因为我们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救恩。他怎么完成的呢？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 因为人的罪若不经过流血，断不得的赦免。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虽然是公义的王，虽然是大君王，但却甘心情愿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已经死了，但是又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复活了，证明他的救恩有效。哦，从此以后他坐在神的宝座上面，他坐在神的右边，一直等候有一天天和地怎么说要成为他的脚凳，地要成为他的脚凳，一切都要归附父神的管理和权柄，一切都要在神的统治之下。弥赛亚已经来了，他已经来了，他第一次来是为了成全救恩。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的，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与罪无关，乃是他要进入他的圣殿，进入他的宝座，登上他荣耀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有大的盼望，有一天他要再来，他要做我们的弥赛亚，我们荣耀的君王。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